康子珍生前就是个争议人物，人走了，真也没有带走，想法更大了。远处不说，就说京圈吧，一个马未都，一个王晓东，同样一个人，在他们两种眼里，那面貌就截然不同。
唐世增先生呢，是我们新中国非常知名的战地记者。
唐世增是一个从没上过战场的著名的战地记
者。唐世增是不是战地记者？一开始我觉得这话题很无聊，但后来发现这个事还真值得说说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唐世增一再提到他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前辈叫小钱，他的第一本书《我从战场归来》就是小钱给他写的序，他的第二本书《重返巴格达》他也想让小钱给他写序，不幸的是小钱已经去世了，所以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《我是小钱》。小钱是谁？小钱就是我的老东家大公报，是二战时期驻欧洲的著名战地记者。1944年，小钱拿到了盟军随军记者证，跟随美军第七军清理西线、莱茵河警军、纽伦堡审判等重大事件，发布了大量的二战报道。他所有的报道都集中在这本书里，《大公报名记者丛书》，小钱卷，1940欧洲百事大观，这是绝版，想看的话可以找我。其实大家有所不知，和小钱同样重要，甚至比小钱影响力还要大的另一位大公报战地记者叫朱其平，就是这个人。他著名的文章家喻户晓，叫落日。他是跟美军太平洋舰队采访的，他报道过著名的冲绳之战、硫磺岛之战、塞班之战。如果按朱其平和小钱的这个标准来衡量，那么唐世增还真的算不上真正的战地记者。但是这个事不能这样比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友军，我们是盟军，美军是给我们发随军记者证的。那么海湾战争，美军不给中国记者发证，伊拉克国民军也不给中国记者发证，唐世增不能到一线，不是他没有勇气，不是他不想去，是他去不了。我在这儿呢，我不是批评王晓东，计较这个事儿，转到这个事儿不放，我觉得没有意义。
他采访过啊，中东地区的一批最牛的政治家。
他是不是一个拼命攀附各种权贵的人？他就是。
马未都和王晓东为什么这么撕裂？你比如说，唐世增的出身，在马未都眼里，他们家里有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和士大夫精神。可是到了王晓东眼里，到了他嘴里就完全变色变味了。
他祖上可是南方人，是无锡人，他是无锡望族唐家的后代。无锡唐家有多有名呢？他是在文人系列里啊非常有名。他的先祖叫唐顺之啊，唐金川，他是明代中叶的人，他当时官至兵部侍郎啊，他是抗倭的名将。那么作为唐师曾的他祖父啊，叫唐宗郭，是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。京师大学堂是谁呢？就是北大的前身。他父亲是谁呢？叫唐振统，从社科院退休啊。但是唐师曾从来都没炫耀过这个，你跟他聊天，你跟他在一块儿，他从来不会说他家里有多牛，从来不说这个。但有一点，他就是有慧根。他为什么有慧根呢？你看他祖上就是文武双全，到他这儿也是文武双全。我们都属于一代人，这一代人有什么呢？有精神追求，有理想，不那么物质。
他本来就是个前朝异民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出生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，他怎么是前朝异民呢？我的理解，说唐世增的家庭乃是唐僧表达那个思想，他都是前朝，就是民国的异民啊，异是飘逸那异啊，异民。因为他说的很多话 都是在做这样一个人设。这个人设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啊，对体制不满的人。但是后边这句话才是重要的，要拼命攀附各种权贵，只要有利于他出名，这个是真正反映了他这个人的本质实质的。这个不用别人去给他总结，咱们大家好好看看唐诗宗他自己发出来的照片和视频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而且他的这种攀附给他极大的好处。
我和唐诗宗是同行，他在新华社，我在大公报做记者，我没有为他辩护的意思，但是容许我说个心里话。那么战后，也就是海湾战争之后，唐诗宗常年采访各国政要，这到底是记者本质还是贪腐权贵？在这儿呢，要分清一个时间线。战时控诉巴格达是1991年，大量采访阿拉法特、卡扎菲、穆巴拉克、拉宾等这些中东风云人物是1991年至1993年，他常驻开国之后完成的工作。专访政要本来就是国际驻外记者的常规工作。我们大公报有个说法叫文人论政，政治家办报。像胡正之、范长江那一辈那些老前辈就告诉我们，普通记者是记录新闻事件，大记者要有政治家的视野和社会观察。记者最基础的底线是忠于现场，但忠于现场不等于没有独立的认知、格局与判断。如果只用新闻记录工具这一条标准衡量唐诗宗，他很多行为看上去有理无根，甚至不务正业。可一旦把他看作一个兼具社会活动属性、拥有全局视野的观察家，很多行为逻辑上就讲通了。我做新闻几十年，从来不判断谁对谁错，在这个事上也一样。马未都有马未都的视角，王晓东有王晓东的判断，我只是多提供一份老新闻人视角下的解读，评价一个时代远去的新闻人物，不要非黑即白。
人生最宝贵的也就像目前我这样，现在我已经病病歪歪的了啊，已经不行了啊，所以那个人生是很重要的啊，可以搓麻，也可以蹦迪，也可以酗酒，也可以泡妞，也可以啊追求当官啊，也可以想发财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。
大家可能都误会了，唐诗宗没有把自己标榜的那么高大上，我赞同他的人生态度，可以当官，可以发财，可以跳舞，可以蹦迪，可以泡妞，容许他做自己，尊重他的人生选择，就是尊重我们自己。